欢迎您收听四不真讲道集，这是第2892号讲道，基督的自由选择权。1876年7月18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晚间正道，马可福音8:22-26，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个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这些人把瞎子带到基督面前，其中有几点值得我们赞赏和沉思。他们相信基督能张开瞎子的眼睛，愿我们以同样的方式相信基督能拯救自己的亲戚、朋友和相识之人。若我们自己得救了，就当时时坚信他也有能力拯救我们在祷告中带到他面前的任何人。无论事关什么人，无论他陷入了怎样的罪中，我们都不要感到绝望。除了神圣的救主，谁还能张开这瞎子的眼睛呢？谁也不能。但他能做这事，所以若是你的朋友犯了大罪，心里刚硬，就只有主能救他们。他能做这事，所以要相信他能做这事。要在祷告中把你的朋友带到救主面前，好像这些伯赛大人把瞎子带到了基督面前。他们的信心很实用，他们不满足于仅仅相信基督能医治这人，然后就静坐以待。真正的信心是积极的，所以这些人把这个瞎子带到了他们所相信的救主面前。若你在为一个人的救恩祷告，就当在意你所使用的器皿要有助于产生那种结果。若神特别祝福某种途径，使人的灵魂借此重生得救，那么你要格外留意，当把你的朋友带入这种途径，希望神借此祝福他。另外要注意，这瞎子愿意被人带到基督面前，显然他的信心至少与朋友的信心一样大。他们都相信耶稣有能力张开他的眼睛。当这人及其朋友都相信基督有能力医治他时，这种情形就非常有盼望。可能要不了多久，怜悯的奇迹就会发生。另外，请注意，瞎子的这些朋友在热切替他祷告，由此可进一步证明其信心。他们带他来求耶稣摸他，这样的祷告非常有力，正如恳求一词的含义。非常清楚，这样的祷告也非常直白，他们没有说好听的话，也没有拐弯抹角，以至于让人怀疑他在为朋友要什么。他们带朋友来求耶稣摸他，他们渴望这个瞎子得以看见，他们认为基督一摸就会产生这种结果，所以他们求要那种恩赐。亲爱的朋友啊，当你为一个人的救恩祷告时，都要为此直接求神。有人曾在祷告会上听到一个人在祷告时恨不得绕了世界一周，就是不说眼前的事。但愿你不会这样，尤其是在私下里祷告时，当为真祷告，为托马斯祷告，指明为你的孩子或朋友祷告，要满怀信心和热诚，用务实的方式把他们的情况陈明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就好像他们病了，你需要把他们的症状向你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医生说明，并恳求他为他们开药。在我提到的以上各个方面，这些人都值得赞赏和效仿。他们信靠基督有能力医治瞎子，他们把朋友带到他面前，他们恳求基督施恩于他。不过他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向基督描述了其朋友得医治所当用的方法。他们求耶稣摸他，这是很常见的事。实际上，这几乎是救主医治病人的普遍原则，就是按手在他们身上。或许这些人有好几次都看见主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概念，以为基督会通过触摸医治病人，认为这是彰显他能力的特殊或唯一方法。他们似乎不知道基督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治病，所以他们求耶稣摸他。 可能他们更相信的是摸这个动作而非做这个动作的基督。说到底，他们以为摸是治病所必须的动作，却没有认识到基督能用他所喜悦的任何方式治病，不仅能通过他的触摸，而且可以借着他说的话，或者他愿意时甚至一言不发也行。因此换句话说，他们确实把救主绑定在一种具体的方式上了。尽管他们的信心很真实，但是也很软弱。尽管到此时他们的信心得蒙了悦纳，但它是不完全的，其中混杂了一定程度的无知。下面我只打算说这一点，以免我们当中有人犯同样的错误。一、信心的通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信心的通病在于期待恩典以某种固定的方式临到。正如这些人期待基督用手触摸瞎子后使他得医治，同样许多人都希望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脱离患难。你们知道我在说你们当中的许多人，你们曾把自己的烦恼带到主面前，你告诉他自己的全部境况，将他托付给主，但同时也设定了计划，要神借此替你做工。你记住了他上一次是如何搭救你的，所以你期待他用完全一样的方式再次帮助你。或者你读到了某个知名人士的传记，他把自己的顾虑卸给了主，并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帮助，所以你以为自己会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帮助。但非常有可能神不会做那种事，他不会受限于你所选定的方式借此来祝福你，他自有赐福的方法，也自有抵挡灾祸的计划，所以你必须任由他决定怎样与何时。你休想为他规划路线，那样做毫无用处。诗人曾论到他，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许多人在寻求成圣恩典加增的过程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受感发问，主啊，我们就是这样在恩典中成长吗？然后伟大的农夫说，是的，正是如此，好葡萄树必须得到修剪，这样才能多结果子。一个困惑的灵魂问，亲爱的主，这是我得以向你的方法吗？他回答，是的，我因遭受患难得以完全。若你们想变得与我相像，就必须在此方面与我相交。我们曾标记出另一种步骤模式，我们的主要按手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才会得蒙祝福。然而他最懂得该怎样做，因此我们当如此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在关乎重生得救、他人的重生得救或我们自己的重生得救时，人们常常犯同样的错误。希望我的话能触及许多人，包括热切寻求信靠基督的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信靠他的人，但他们从未得到有关平安和安息的充足确据，因为他们期待平安和安息会以某种方式来临。你期待自己在听福音讲道时蒙福得宽恕，或者你听说许多人都在某某牧师的讲道中重生得救了，所以你也跑去听他讲道，一直热切祷告求主也通过这人的讲道拯救你，但他没有这样做。也许他以命令通过其他方式祝福你，不要因此而沮丧，却要充满感恩。总归他会祝福你，很可能你和一大群人聚在一起去听某位著名传道人讲道，在公开讲道结束之后，你走进了问询室，因为你曾听说许多人都以那种方式被带到基督面前，就以为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情况并非如此，即使情况果真如此，也不要感觉惊讶或悲伤，你没有权利指定主用何种方式将他自己启示给你。也许你听说某本书对寻求的人非常有用，或所以你说我要读那本书，求主借着他祝福我。你这样做了，但情况没有改观，于是你感到自责，既然那本书曾祝福他人，为什么自己不能从中受益呢？但你必须牢记，神在把他自己启示给他的子民时，有时有他自己的方式和时间，很可能你过于看重那个传道人或那间问询室或那本好书，以至于你不够重视耶稣本人。若你仰望的是他而非器皿，很可能你早就在此之前睁开了眼睛， 看清楚了一切，你为基督设定了条件，但他不会遵守那些条件，却要按照他所预定的美意做事。在关乎朋友重生得救的事上，我们同样会试图设定条件。我还清楚记得有关两个基督徒绅士的事，他们有一个年轻的同伴正要启程去远航，应该是去中国。他们劝年轻人跟自己待一个星期，他们为此迫切祷告，求神保守这个年轻人在这一周时间内能归向神。他们拥有真正的信心，并合理使用了他们认为神有可能用来祝福他的途径。他们劝导他在这一周内参与各个地方的敬拜，每天晚上带他去听不同传道人的讲道，但显然是徒劳的。最后只剩下周五的晚上了，只剩一个传道人的讲道，他们还没有带这个年轻人去听过，那就是良善的老罗兰希尔。他们把这位传道人排在最后，因为听说他非常古怪，很有可能说一些奇怪的事，他们担心这个年轻人会因此感到烦心。他们非常迫切的祷告，求神保守希尔先生不要逗乐，免得年轻人发笑。但在那天晚上，传道人比往常更加幽默，他以独特的方式讲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引得众人一阵阵哄堂大笑，笑声又一次又一次响彻萨里教堂。这两个非常中规中矩的绅士感到十分震惊和悲哀。除了其他内容，希尔先生还说自己白天看到一些猪尾随一个屠夫进入了屠宰场。他一开始没有弄明白猪为什么会这样做，后来才注意到屠夫在口袋里装满了豆子，他把豆子扔给猪，诱使他们跟随自己走向死亡。希尔先生补充说，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人会跟随魔鬼，尽管魔鬼在引导他们走向死亡，因为魔鬼用世上的享乐吸引他们跟随自己，好像屠夫用豆子吸引猪跟随自己。那些绅士认为传道人这样讲话不妥，当他们走出教堂时心中感到难过，后悔不该带年轻的朋友来听希尔讲道。然而年轻人静静走了一段路，然后说，那个有关猪和豆子的故事非常令人震撼，最贴近我自己的状况。我一直为了罪的享乐而追随罪，却从未想过后果。现在我明白自己一直都很傻，在年轻人启程之前，神正是借着那碗相当粗俗的栗子带领他抓住了救主基督。那两个绅士把他们的朋友带到基督面前，正如这些人把瞎子带到他面前求基督摸他。然而主耶稣却选用了门徒害怕用的方式做工，他常常使用奇怪的方式，或许是我们不喜欢的方式，我们从未想到那样的方式会有用。他这样做是为了教导我们，医治的大能不在乎人或器皿或地方或令人振奋的时刻，却唯独在乎他自己。他单凭自己的意志意做工，想怎样就怎样，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是他设定了拯救罪人的时间。当时候满足时，他会使用自己的器皿，无论是保罗、亚波罗、基法，还是有学问的、有口才的、爱冲动的。二，主特意阻止由此对他产生的亵渎。看看他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是如何做的，他们把瞎子带到他面前求他摸这人。首先基督确实摸了他，但没有医治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那样做肯定是在摸他，但他的眼睛没有被张开，耶稣的手还在瞎子的身上。领他到村外，但他还是眼瞎的人。瞎子本人该是怎样惊奇啊，他自己的信心让他期待只要基督一摸他，他的眼睛就会睁开。当他感受到那一摸时，心中一定感到惊讶和失望，那是长久的触摸。他那一摸抓住了他的手，领他穿过村子，离开了最后一座房子，进入田野，但那一摸仍然没有让他看见。然而岂非这种失望只一次就让瞎子彻底明白，单凭基督的一摸不能张开他的眼。 那行作奇迹的乃是基督本身，若是他喜悦，他显然可以给予一摸，却不会借此张开瞎子的眼睛。很明显，只是基督手指的一摸，其本身并没有魔力，因为他的手指一直在摸着瞎子的手指，但他还没有开始看见任何东西。这是主仍然在教导我们的功课，传讲福音是罪人得救的伟大途径，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如果你只是追求听道，尤其你只是倚重传道人而非倚重基督本身，结果很有可能对你而言讲道是徒劳的。你可以认真聆听，甚至求神借此祝福你，但讲到于你而言好比基督的手至于这瞎子，甚至有可能福音就做了死的香气叫这人死，又做了活的香气叫那人活。即便是对于基督想要祝福的那些人，若他们倚重福音本身超过了倚重基督，福音也会在他们身上失去能力。接下来基督为瞎子做了一件事，他的朋友期待基督在众人面前医治这人，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们很可能以为，如果救主现在按手在我们朋友的眼睛上，使他得以看见，那么所有的围观者都将知道这事，从而他们的信心会得以加强，基督会得到荣耀。但基督在众人面前没有对瞎子做任何事，他拉着瞎子的手，立刻领他离开了人群。当有人在附近时，他没有开始对他做工，反而把他带到了没有人的地方。如今在传讲福音时，我们主耶稣基督常常拯救在场人群中的人，成千上万的人都听说了耶稣，信靠了他，在成群的同伴中间寻见了救恩。但在圣经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地方写着他总是会在人群中拯救人，相反，他似乎对某些人说过，我不会在这里救你，离开众人回到你安静的家中，你不要因此拒绝说，但是主啊，我认为自己此时此地就能信靠你，从而得享平安。那不是他的旨意，因为你的信心需要在田野里，你独处时受到操练，或者你楼上的小屋里，在死寂的夜中，你坐在床上旁边没有人，心里反复思量你所听过的神的真理，要在那时那样的地方信靠耶稣。有人说，只要我们把大群的人聚集在一起，用激动人心的话和甜美的颂歌呼吁并激发他们，肯定能让他们重生得救，这是在亵渎基督。人群实在与重生得救毫无关联，基督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他的确会在人群中拯救许多人。但如果我们认为人群的出现是任何人得救的根本，那么他很可能会把他将要拯救的个体带走，正如他对待这个瞎子的做法，他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接下来的一点是，我们的主通常都是在瞬间成就奇迹，但他不会受到限制，总是用同样的方式做工，所以这瞎子是逐渐得以看见的。首先他得赐了部分视力，然后隔膜被除去，他样样都看清楚了。在我们主的这一作为中蕴含着深刻的属灵功课供我们学习。或许有人说过，我知道某某人在一瞬间得与神和好，直到我以同样的方式得蒙祝福才相信那是真的。亲爱的朋友啊，请允许我郑重告诉你，断不可在你怎样相信、何时相信的事上擅自对基督提出任何制约。若你真要成为他的门徒，就必须清除这种骄傲的灵，任凭主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拯救你。有的人在瞬间得享了喜乐和平安，但也有人先领受到一小点光照，然后再多一点，逐渐多一点，直到他们像这人一样看得清清楚楚了。在热带地区，早晨的太阳似乎是月上地平线的时间很短，就将黑暗变成了白昼，但在我们国家，太阳总是缓缓出现，随着它玫瑰色的脚中无数的光剑散射出来，照亮了充满荣光的黎明时分。属灵的世界亦如此，有些人是属热带的基督徒，他们瞬间就出黑暗入了光明， 另外的人则身处温带，他们生长缓慢，却跟其他人一样确实领受到神的光照。当你在阅读有关任何人重生得救的经历时，请不要说这是我要得救的方式。当然救恩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凭着对基督的信心，但基督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把这种伟大的祝福赐给世人。你必须凭借他用自己的方式工作，圣灵好像风，吹到哪里或者何时开始吹都随自己的意思。若你想要命令他，就会令他忧伤，从而错过你所渴望得到的祝福。此外，救主会使用人们未曾想到的器皿，或者在他们看来相当不合宜的器皿。我的朋友啊，我同样盼望你得蒙拯救，我督促你一仰望基督，从而借着他得到救恩。但很有可能你得救的方式并非你想的那样。你非常喜爱你的牧师，他在许多方面对你大有帮助，但神却有可能通过他另外的仆人祝福你，或许是通过某个敬虔的妇人。主曾多次通过厨师或家中的婢女带领他的祖母进入光明，当家的老爷就是通过一个擦靴子的人被带到救主面前的。其实他几乎不可能雇佣那个人的。主能使用他所喜悦的各种器皿，有时他会使用一些我们从未想过使用的器皿。我曾听说有一个做父亲的，他常常为儿女的救恩祷告，但他从未见到其中任何一个得救。当他要死时，他们都已经长大，分别成为各家的头。他打发人把他们叫到自己身边，十分迫切的祷告，求神保守他死的时候充满喜乐，胜过死亡，从而使他们信服。生死攸关的信仰是多么美丽且充满力量，并为了自己寻求救主，他计划借此方式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但主喜悦让他的身体忍受巨大的痛苦，并为此深感心灰意冷。事实上，他的心痛苦至极，以至于他为神圣恩典的大能所做的见证是非常负面的。他没有高唱凯旋之歌，却发出无数声痛苦的呻吟，并对自己的属灵状况产生了许多质疑。神让他的许多孩子在黑暗中睡去，但他们同样全都是他的儿女。论到恶人，经上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神最好的仆人常常在别人的质疑中死去。我这里所讲论的这位朋友也是如此，他临终所言表达了强烈的悔恨，生怕自己的儿子因他临死之际的遭遇而越发不幸。然而看看实际发生了什么，他们都晓得他是真正敬虔的，对此他们毫不怀疑，因为他们认为他是最好的人之一。他们在葬礼之后一起回到家中，年长儿子对众人说，弟兄姐妹啊，我们的父亲死得十分悲惨，但我们知道他的灵魂是得救的，我们都知道他信靠基督做自己的救主，而且他的生活是最敬虔的。现在看来，若是像我们父亲这种人死的时候都如此艰难，更何况我们死时的光景，那该多么艰难呢？因为我们死的时候没有救主，其他的家人闪过同样的念头，没过多久他们都寻求并寻见了他们父亲的神和救主。你看，主果真垂听了他的祷告，并满足了他的心愿，尽管没有用他所期待的方式。我的弟兄啊，他会垂听你的祷告。我的姐妹啊，他会垂听你的祷告，但他可能不会按照你的方式来回应。主有他自己的方式成就他的功，有时他会采用非常独特的方式，借此教导我们，他所使用的方式本身没有力量，所有的力量都在于他自己。三，主在责备软弱信心的同时，也特意表彰了他。由此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点，主是值得称颂的。他在责备软弱信心的同时也表彰了他。他没有按照瞎子朋友的要求来张开他的眼睛，但他的确张开了他的眼睛。他所成就的大事超过他朋友所请求的。请注意，主耶稣表彰了这人及其朋友不完美的信心，尽管他也指出了其信心的不完美之处。 首先，我们的主降杯带领这个瞎子，这是圣经中最美好的事件之一。真希望能碰到一位艺术家，他可以生动描绘基督把瞎子带领到村外的情景，这不是谁都愿意做的差事。当我们的主降杯亲手领着可怜的瞎子，即刻把他带离聚集的人群，这个瞎眼人真令人羡慕啊！若是能像他那样被基督牵着手，我宁愿自己变失明啊！这可怜的人的眼瞎是蒙福的，他因此得与基督如此亲密接触，他岂非大得荣光吗？诚然，他能如此被基督领着，实乃受到极大尊荣，前所未有。有时你会看见瞎子被狗领着或被孩子领着，但在这里基督亲自担负了这一职责，瞎子充分信靠耶稣，任凭他领着自己，耶稣领他走了很远，超出他的预期。其次，为了这个瞎子的缘故，基督离开了其余的人。我不知道基督在向多少人讲道，但他对所有其他人说，再见了，我要亲手领着可怜的瞎子，把他带到村外。亲爱的朋友啊，难道你没有发现，有时主耶稣基督也会同样对待你，好像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他曾仁慈地显明自己的爱，以至于你会说，即使我是世上最重要的人，他所给予我的爱也不会比现在更多了。所以基督在此离开了其他所有人，因为此刻他要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瞎子身上。他似乎在对他说，我的朋友，我打算带你去我的手术室，好在那里给你动手术，我要你独自跟我在一起，那样我可以全神贯注在你身上。就这样，基督撇开了其他所有人，开始医治这个瞎子。他用口中的唾沫为膏油，然后又按手在这人身上，问他是否能看见东西。听到他的回答后，基督告诉他已经有了疗效，然后又一次按手在瞎子的眼睛上，并让他抬头看。基督没有即刻让他完全见光，以免他的眼睛受到冲击，而是温柔地施行奇迹，好像最聪明的护士或者最慈爱的母亲那样。虽然这人没有得到其朋友为他所求的东西，但他所得到的一切更好，因为基督使他得了痊愈，所以他样样都看得清楚了。基督打发他回去时，没有只让他睁开了一只眼，另一只眼仍然是瞎的，或者仅仅让一只眼的眼角瞥见了一点光亮。基督没有让他斜着眼离开，或让他变成近视眼，而是让他样样都看得清楚了。在我看来，基督医治这人完全是出于对他的爱。他曾医治过其他人，也许部分原因是为了彰显他的名，以便吸引其他受苦的人来归向他，但他医治这人的目的不同，因为他在张开瞎子的眼睛后对他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不要对村子里的任何人谈到这一奇迹，你可以回家到你自己的村子里，把我所做的事告诉村子里的人们，但除此以外不要声张，这是唯独你知我知。亲爱的朋友，如今你在寻求主却无法寻见他，这段经文可曾让你学到什么吗？我请你不要吩咐主如何拯救你，因为他有更好的做法，是你目前做梦都想不到的。有可能他的方式会是让你独处，逐渐领着你进入光明之中，他想要与你单独谈话，不要让其他任何人听见，他想以独特的方式把自己显明给你，不是按照你的方式，而是按照他自己更好的方式。那么为什么你还要拒绝他的计划呢？你的责任是信靠他，完全依赖他，赞美他对你的大恩大德，恳求你不要在方式方法上与主争辩，却要完全信靠他。若你这样做了，不久就便会得到神的光照，得享你所祈求的喜乐和平安。有多长时间我自己也曾吩咐主而非信靠他，我以为自己必须对罪有一定的认识之后才能得救，尽管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但这种情形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罪的沉重， 我一直都感觉到罪疚，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以为自己没有。若是我唯独相信主借着他的话语所教导我的一切，就不必受那么多苦了。我无需在感觉上有负担，也无需为就近基督做各种准备，只要以本相来就近他。若是我不能带着破碎的心靠近他，既要靠近他来破碎我的心，若是我没有感觉自己真的有罪，或没有感觉自己的灵魂有些微的悔改之意，就更有理由来就近他，不用银钱买我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可怜的瞎子们呢，来就近我的主，虽然你是眼瞎的，却不要设定任何规则，限定主如何来拯救你，因为他要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成就，说到底那才是最可行的方式。四，主在竭力阻止我们过分倚重器皿本身的同时，表彰了器皿。在上面我已经恳求你们注意这一事实了，瞎子的朋友过分依赖基督的触摸，太少依赖基督本身，他要纠正他们的恶行，所以他触摸了这人，却没有让他得到痊愈。但在他把这人领到村外离开人群之后，他用一摸，或在一摸之外又多做了什么，最终治愈了他，因为他两次按手在他身上，所以一摸没有治愈，后来又摸了两次就治愈了。仿佛基督在对他们说，你们是多么愚昧啊，竟然信靠触摸而非信靠我。我要在治愈你们的愚昧之后表彰我的触摸，通常我都是借此方式医治病人。同样，你们这些听福音的人却仿佛白听了，因为主不要你们信靠你的听，却要你们信靠他。在他治愈你们这种恶行之后，我相信你们会像其他人那样再听两遍福音，盼望你们再次听到的福音会对你们的灵魂产生加倍的作用。这段经文中的情形如此，通常情况下属灵的经历常常如此。主在阻止我们信靠仪式之后，向我们显明正确遵守圣礼仪式所得享的极大祝福。当我们信靠传道人或讲道本身时，我们一无所获，然而当我们唯独信靠基督时，他会让传道人讲道本身或和其他蒙恩的途径变成祝福我们灵魂的管道。最后他打发这人回去，不让在那附近的任何人知道他所完成的医治。基督似乎在说，我治愈了许多人，但不为人知。这是也给我们传道的人一个信息，基督似乎在对我们说，这是我拯救灵魂常用的方式，我赐下医治的触摸，但你们全然不知。的确，我们谁也无法估算基督借着传讲神的话语倾倒出了多少的美德。末后的大日必揭示，无数人都是借着传讲福音被带到耶稣面前的。虽然神借着传道人做器皿使这些人重生得救，但传道人本身却不晓得他们得救之事。弟兄姐妹啊，要一直向可怜的罪人讲说救主，努力把他们带来与基督接触，也许你不会实际看到他张开他们的眼睛，因为他或许会把他领到村外暗中成就伟大的奇迹。你带领他们与基督接触，尽管这样做本身不能拯救他们，但可以引导他们得救。因此你不仅善待了他们，同时也很好的服侍了主。我的弟兄啊，要传道，并且不传别的，只传讲耶稣。弟兄姐妹啊，要教导你班上的学生唯独认识耶稣，要寻求让他的手与人子接触。当你做工或祷告时，不要设定神必须通过你或通过其他任何人赐福灵魂，却要对他说，只要他肯拯救他们，你就会心满意足且充满感恩。至于你们这些可怜的罪人，要单单信靠耶稣，借此寻求救恩。若是你在此刻还没有清楚看见他，就当屈膝跪拜，直到你寻见他是你的救主再起身。他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工作，所以你要信靠他，不是方法本身。他会赐给你永生，借此来祝福你。 愿神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如此行。阿们。